算一算也蛮多年前啊，所以我们是领养宝宝。其实，在这里侍奉了18年。那么这当中呢，就是2013到2015年，我们去我们当地的克里神学院的中文部啊，接受这个神学的装备。那么在2017年呢，我们就被差派到我们在中区的以琳灵粮堂侍奉，就是成为传道人。那么我们就是很感恩啊，神拣选我们啊，就是成为他的儿女。那么当然我们特别要谢谢索伯牧师，真的要是没有索伯牧师带领我们认识耶稣的话，我们今天不知道在哪里流浪yeah， 对。那么真的这就是让我跟我先生还有影响我的孩子哦，成为这个就是说神家里的人，影响超大的。连我自己的儿子回来都会跟我们说，妈妈，我们在学校里面真的是不一样，真的是不一样。我的孩子已经一个大学毕业啊，工作2年了。他在读大学的时候，大一他就说啊，妈妈，他们星期五都要去clubby， 然后问我要不要去，但是我星期五晚上我们有团契，我就不要去。但刚开始他会觉得说，哎呀，是不是跟人家不一样啊？可是这样坚持了，这样子大学毕业下来，后来他参加校园团契，那么有一些组内的弟兄姐妹就是互相扶持，一些同伴属灵同伴一些扶持，所以就他们都很开心，这样成长，一起成长。所以今天他自己回头看，连孩子他就会说谢谢我们。当时他若不是在教会里长大，当时要不是我们信主的话，就是他也看到他的一些同学啊，就是生活上各方面也很多的 trouble， 所以他就也回头来谢谢我们。那我小儿子也今年21岁了大学最后一年，他一样在学校里面大学团契，出国到美国交换学生，他也是去找团契，就是一直没有离开神。那我们就比较放心，就说哎，他自己知道要去跟神建立关系，自己知道要去找这些属灵的伙伴。那么他也曾经出国去交换学生之外，还拿了奖学金出国2次，总共3次了。那你会很担心，他现在一下巴西，一下印尼，一下在美国，所以你会担心啊，印尼安全不安全啊，巴西安全不安全啊。我们就交托给神，我相信神会照顾他，带领他。所以我们全家就得着这种很有这种很 sure 的，很觉得是很 promise 神给我们的这个丰盛的生命。那么今天我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认识耶稣是谁哦，我们要来认识耶稣是谁。那么在约翰福音第9章，在这个10章之前呢他9章介绍了一个就是耶稣医治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那么在那个背景，生来瞎眼，他们会觉得就说是你自己犯罪还是你的父母犯罪，所以你生来就瞎眼了在那个时代他们这样认为。所以他们等于是不被接纳，不可以进教会，等于是他不可能进那个会堂敬拜神。所以当时的法利赛人也是很排斥，然后就一点都不管，就是说不关心这样的人，反正就是不属于他们的人，就排斥在会堂教会以外。那么时间我们那个时候是在祝棚节的最后一天，也是最隆重的一天。那么耶稣看见这个生来瞎眼的呢，他就怜悯他。那他怎么办呢？他用的方法就是说吐唾沫和泥涂在他的脸上，然后就吩咐他到希罗亚池洗一洗。他去洗了以后呢，就能看见。那么其实希罗亚池也是有一个意义在，就是奉差遣的意思。那么当生来瞎眼这个得医治的呢，他的邻居，他的亲友，他知道了，哇，他们很惊讶很兴奋啊，这个生来瞎眼怎么能看见，这简直是奇迹啊。那他们就带他去见法利赛人，就是来验证看看他是不是可以进圣殿来敬拜神。那么法利赛人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根本都不关心这个瞎子是不是可以看得见，他们就是很刁难他，哎，你怎么得医治的啊？今天是安息日，哎，你这个人怎么可以做这件事情啊？是谁啊？谁做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反而不关心这个已经得医治可以跟我们一起，像今天我们说哦，欢迎你来跟我们一起在这里敬拜神，我们关心你已经得医治，这是一个人， 他得医治了你还不开心，他们也不关心这些事情，所以就是又叫他的父母来质问他是真的生来瞎眼吗，就百般的要刁难，就那他的父母就很紧张啊，因为他们已经说了如果承认耶稣是基督，因为当时耶稣做了行了一些神迹，所以已经有一些风声雨雨的话，就是说哎呀他是弥赛亚啊什么的，那他们就说哎不会啊，他们不相信，法利赛人不相信，所以他就叫他父母来质问，他的父母也不敢讲，怕被赶出会堂，他们因为会堂呢当时是他们的一个生活信仰的一个中心，被赶出去就等于跟他们的弟兄姐妹隔绝了啊，等于跟他们的自己的会百姓隔绝，所以他不敢讲，然后所以啊他就说哎呀那你自己去问他啊，所以就把他赶出去。那个法利赛人他们就自认他是，为什么他说羊圈啊羊啊，我们都是在圣经里面都说我们是神的羊啊，所以他们就认为他是羊圈的守门人，所以他有权柄决定谁可以进来，我说你不能进来你就不能进来，就把他赶出去。 OK 好，然后其实从约翰福音第七章开始他们就一直很疑惑，那这个耶稣到底是谁，又行了那么多神迹，那我们等候的弥赛亚怎么会生，怎么是一个木匠的孩子，怎么会生，不是君王吗，怎么会这样子，所以他们不能接受，他就一直疑惑到底是谁，所以到后来他们也问你就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他问耶稣你就告诉我们你是谁，可是他耶稣跟他说我是谁的时候他也不相信啊，对不对，白问，就是这样子。所以其实耶稣是谁这个问题不但困扰当时的法利赛人，现今的社会现今的世代也很多人很疑问耶稣到底是谁，甚至于我们神的儿女们，就是我们真的认识我们所相信的是谁吗？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来认识耶稣是谁啊。耶稣自己有做两个比喻在这个地方，我们来看看耶稣怎么说他自己是谁啊。好，经文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7-15节，那么我们请弟兄来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好不好啊？好，请。
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就是羊的门，
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忘了是我自己在哭。 Sorry、yeah?
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
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
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
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
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
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
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
阿们。好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赏赐我们这样的经文，你自己来显明你自己是谁，让我们来认识你，因为我们希望真的是因着认识你，我们的生命能够不一样。求主圣灵在我们的当中与我们同在，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真知道你是谁。主，谢谢你祝福我们现场我们听的跟说的都同得造就。谢谢主，我们将感谢祷告祈求是否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感谢主。好，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第一，我们要认识耶稣是我们的生命泉；第二，我们要认识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 我们要认识耶稣是我们生命泉，我们要认识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我们要看到，第一，我们要认识耶稣是我们的生命泉的第一个，我们要看见耶稣为我们提供这个救恩，因为他说，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啊。所以这是主耶稣自己说的啊，他的应许啊，他说让我们出入得草吃，并且要得救，出入得草吃。那主耶稣在这里，他用门作为一个生命的指标，来凸显他自己是生命唯一的一个管道啊，生命唯一的管道。那么耶稣降生的目的，就是为让世人得到，借着他得到生命，而且是一个很重一种很 outstanding 的生命，是跟世界不一样的生命。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不能到父那里去啊。那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也说，除他以外别无救恩，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耶稣基督掌握着生命的权利，只有借着他，世人才能够得到神所赐的生命。那么我们信徒呢，必须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罪能够洗净，我们能够重生得救。启示录也告诉了我们啊，他说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人有福了，可以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啊。这个圣经上有很多的地方告诉我们啊，就是确实很明白的告诉我们，耶稣是进那个门得救门的唯一的管道。好，看他说我是羊的门啊，因为呢这个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我家有农场有养羊，所以也知道一些羊的习性，羊是很容易迷路的，看看我们家的羊。那么呢，当一个区域的草吃完了，然后要去换区了，那他们就跑来跑去跑来跑去，那找不到入口，他真的是很需要我们的引导。那呢，他有时候跌倒了就躺在那里，我以为他病了还是死了，就是不起来。我还要走过去，我说摸看一看，哎，有时候看着还活着，要扶，轻轻扶一下他就起来，而且就跑了。就其实他就是这么软弱，就跌下。所以一样，我们小组长们，我们的羊有时候就是也很软弱，大家都很清楚啊，需要轻轻的扶他一下呀、yeah, 所以真的是，而且你看哦，他有时候就这样刚吃，但是有时候就很虚弱，刚生出来，我们对，所以我们就是说，你看他这么虚弱，有时候遇到一些豺狼，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没有能力抵挡。所以人很多的软弱是不是也跟羊一样？我们圣经说神的百姓就是他的羊哦，就是这样子。那神要引导我们去青草地上，就是我们需要供应，我们很需要供应，很需要神引导我们去草场上 得丰盛的草，我们有粮，有生命的粮，然后也可以在那里安息。我们就说常常需要休息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我们需要到神的面前，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就在那里安息休息一下，神就让我们重新得力。 sorry 那么羊呢，有时候就是很喜欢那个任意行路，因为有时候就常常把自己陷入那个危险，需要有好牧人引导他到安全的地方。那么人也是一样，对吗？常常喜欢走自己的道路，有时候他认为很好啊，没问题，但是他常常看不见，其实神要带他走的是一条更容易的，更不一定容易，更加安全的，对他来讲是更适合的康庄大道。那么他也，如果他不这样走，他走自己的路，无形之中其实他已经错失了到那个美好草场的，给就是神赐福的那样子的一个路来走。所以他这样子就走自己的路，那神是有他的方法来带。有时候你觉得哎，神怎么 在哪里呀、啊？我怎么不知道你要带我去走到哪里去？有时候要稍微的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很多的安静啊，然后聆听神的声音。这等一下我们会讲啊。那我们来到这边，我们就要得神的保护跟赐福。那跑那么远，这 umbrella 在这里，你非要到外面去，哎，怎么都不进来？那神就是要告诉你，带领你这个路啊，就是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常常就与丰盛的生命失之交臂，真的很可惜，对不对？好。那我们要来看第二，耶稣是我们的生命泉。那我们看见就是耶稣要赐我们丰盛的生命。那刚刚讲到我们是上帝草场上的羊，那么耶稣是好牧人，他来到这个神间就是要让我们得永远而且很卓越的富足的，就是丰富的生命。得生命指的就是透过耶稣呢，我们认识上帝啊，我们得到永生。得丰盛的生命呢，就是指出就是信徒呢在今世就可以因为与神建立关系就享有丰盛的生命。那么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他让我们能够经历借着上帝奇妙的大能在复活的基督里，那使我们的生命丰富起来。因为基督有复活，如果没复活我们也不能得丰盛的生命啊，对不对？所以因为基督有复活，所以我们在复活的基督里面我们得到丰盛的生命。那么这个丰盛的生命不是建立在富裕的环境物质环境，而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拥有的那种生命力。这种生命的内涵应该就是说在患难中得到生存的力量，在富裕中体会困苦者的需要，在困境中没有失去盼望，而且在顺境的时候呢向神献上感恩。然后我们就是明白因为这个新的生命是神恩惠的赏赐，你不是你会知道不是你努力得来，有时候我们努力反而没有得到 get nothing， 有时候就是那个时间神还没到啊，我们就是也要去明白神的带领。好，那个盗贼呢是要偷窃杀害毁坏，在这个时代撒旦最想破坏的就是人际关系，尤其是夫妻关系。阿们吗？很难，对不对？非常的难，那个夫妻关系非常的难啊，破坏夫妻关系。今天没有办法深入讲，真的可以很多可以分享的。然后呢，破坏我们的亲子关系，破坏我们的同事关系，破坏我们的朋友关系，甚至于在教会里面也会破坏我们同工之间的关系。常常这些破坏的都是我们痛苦的来源。另外撒旦还偷窃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时间，让我们很忙，忙了很多事情，你没有办法跟神建立关系，没有办法跟人建立关系，忙自己的事情，那对家人漠不关心，有时候甚至他也不负起对家人的责任，他看重自我的需要，那么忽略他人的感受，这样的话关系就破坏了，对吗？所以撒旦用这种方法。好，我来讲一个我们一个小军，她是我们教会的姐妹，她跟丈夫呢一起移民来我们新西兰。那因为她在国内就是经济还可以，因为有一些投资经济不错，所以她来了以后就给她的一双子女啊，她的儿子跟女儿上好的私立学校啊，在我们那里是公立学校已经很好了，不一定要上私立学校，但是他就让他上私立学校，然后期待他们可以上好的大学，找到好的工作，拥有自己的事业，迈向成功的人生，很美，对吗？美好的计划。但是在儿子上高中的时候就起了变化，他儿子觉得这功课实在太难了，跟不上进度，那老师同学都觉得他这个人怎么老是跟不上，所以他就不愿意去上学，那就甚至说他不上大学了，他去学修车，上私立学校学修车，他父母不能接受啊，真的是晴天霹雳。他说我花了大笔钱，这钱不是天上掉下来好不好啊，我给你上私立学校啊，你怎么可能不上大学啊，这面子怎么挂得住啊，进度跟不上没关系，加强补习再读一年高中，所以他的高中比人家多读一年，那孩子心里怎么想，对不对？高中毕业以后他出国念的大学， 那么在第一年快要结束的时候，读了一年的踹了一年，他实在没兴趣，然后他就不去上课，然后呢他就说他要放弃了，反正那么远我要放弃，然后他就自己就不去读书，然后就跑去找那个，那这里不好意思讲出来了，就是 找那个技术学校，technology 的那种学校，不是大学啊。然后他就说我要改读书，那个他因为他也没去上学，所以成绩也不能过关，所以他就说我不行了，我要去那个修车。那么他小军夫妇当然是不行啊，这怎么搞？那就赶紧就远道的就来看了孩子，而且全家安排了一趟旅行。那么风景虽然很美丽，但是父子的关系却沿途都笼罩在这个暴风圈当中。那个父亲认为啊，小孩子儿子不读大学啊，亲友会怎么看？会认为我们是失败者。我事业有成啊，怎么会变成是失败者？那这个儿子无论如何要读一个大学学位。那儿子说我实在没兴趣，而且这实在是我就是想喜欢修车，那他们就是在那里无法沟通，那冲突达到顶点的时候也有暴力行为。没办法，因为儿子也很高壮，讲了也都气起来，而父亲也气起来，就暴力行为了。哇，他这样子的暴力行为他的女儿都看在眼里。那不幸的是这个女儿在高中的学习也发生困难，那么再加上那个心理压力大不大，看他哥哥这样子他也害怕，压力很大，晚上没办法睡觉，所以他就产生那个躁郁症啊，强迫症，没办法睡，身体越来越差，那恶性循环，那功课还承担得住吗？很难承担得住了，对不对？更难了，所以就是重复哥哥的那个情况，所以小军就很伤心啊。那周旋在丈夫、儿子、女儿中间，他也没办法，精疲力尽，然后他很想改变家里这种关系跟气氛，但是他也无计可施啊，他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所以盗贼来呀，偷窃、杀害、毁坏我们的人际关系，尤其是夫妻这些亲子关系，他让我们认为就是说，哦，我的看法才对，别人都错，我自己的价值观才对，但是他不会看见别人身体的需要、心灵的需要，他的身体能不能受得了读这个书，他的心灵是不是他想要这个东西，那么他只关心他自己的有利的部分。那么耶稣来，他 不但使我们得着救恩，那么他使我们的生命得着供应滋养，那借着基督徒我们可以透过跟神建立跟神的关系来塑造我们自己的灵命成长，那么我们关怀他人的生命，那么使我们自己跟别人的生命都能够健康，都能够拥有丰盛的生命。好，我们来看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们来认识我们好牧人呢是怎么样呢？耶稣为我们舍命，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那么耶稣刚刚不是说羊的门吗？现在就是说羊的门，又说是好牧人，其实你会觉得很 confused， 刚开始啊，耶稣你到底是什么？但是这样子的，我们耶稣常常将很多的比喻放在一起，因为一个比喻常常不足以描述形容他的身份，还有他真正的确实的一个实质的他的工作啊等等。那耶稣自己比喻这两个，他自己舍弃啊，他是羊的门，他是好牧人，他舍弃生命，他让羊来到羊圈中受到保护。所以耶稣说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好，那么我们刚刚提到，因为在复活的生命里面就是让我们得到丰盛的生命，他带领我们，他来到世间的目的要带领得我们，使我们得丰盛，带领我们进入丰盛的生命。那么他流血为我们舍命，我们来看一个故事有位年轻的牧师， 他向一位非基督徒的农夫租房子。这位牧师呢想传福音给他的房东，一直在等待机会。有一天清晨呢，农夫就邀请这个牧师陪他去鸡舍。在鸡舍的鸡巢里坐着一只母鸡，那么有一窝小鸡从母鸡的翅膀下钻出头来，在那里张望。那农夫就说，跟牧师说，牧师你摸摸这只母鸡。那么当牧师把手放在母鸡的身上一摸，哎，怎么冰冷，母鸡的全身都冰冷了，那母鸡已经死了。农夫说，你看他头上的伤口，母鸡已经死了，你看他头上的伤口，那么一定是一只黄鼠狼吸走了他全身的血液。那母鸡为了不让黄鼠狼来伤害他的小鸡，他连一动也不动，他就在那里让黄鼠狼吸干了他全身的血液。这个时候牧师就说，这个就像是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忍受了所有的痛苦，他有能力救自己，他是神，他可以下来，但是他没有这么做，因为如果他一离开，我们就都丧命了。那圣灵用这些简单的话感动了农夫，所以这个农夫不久就信靠了这一位为了爱不惜牺牲性命，自愿选择被钉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并赐给我们平安丰盛生命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为了爱属他的人到一个地步，甚至愿意为人舍命。在这个情况下，耶稣就兑现了他是好牧人的这个宣称。所以好，我们看下一个我们要认识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其次我们看到耶稣顾念我们的需要使徒约翰使用牧人与工人的这个雇工的这个对比，来呈现耶稣与刚刚我们提到了以色列的宗教领袖的不同。那么经文中提到了这个贼跟强盗跟雇工，都是在影射这个犹太领袖没有肩负起照顾百姓的这个责任。这些人披着这个宗教的外衣，追求自己的舒适权利自己的利益但他不是守护羊群，所以在面临这个危险的时候就丢下了这个羊逃跑了。他看重自己的需要大过这个羊群的需要，他以自己为中心而不是以羊群为中心，所以这些都不是好牧人的特质。所以好牧人耶稣他展现了一个是真实领袖的一个典范，他带领人的方法是为人舍命。所以我们常常讲仆人领袖我们愿意舍下自己，那他顾念羊群的需要，为羊群来牺牲，那么也与我们建立关系，他借着死使我们得到不同凡响的生命。耶稣基督的榜样值得世上一切拥有权位者的一个反思。那我们刚刚讲到小军的一个故事，好，我们再来看小军的情况。那好牧人能不能帮助小军全家？可以的可以的。我们看到这个雇工他只顾自己的利益，不顾羊群的需要。那么我们这个例子里面，小军的丈夫是以自我为中心，对不对？他看重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他就忽略了他儿子的需要、学习能力。那么他心里儿子心里的感受，他的渴望，他要学修车他就觉得不可以接受。那他认为怎么样呢？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儿子将来的好处但是他没有看到现在他的儿子已经受到很大的伤害，甚至于影响他的妻子、他的女儿，而且全家的关系是不是都破坏掉了？和谐的关系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父亲是家里的牧人我们 我们弟兄哈，我们家父亲是家里的牧人，我们必须做的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学习好牧人的榜样。我们要顾念我们就是妻子儿女的需要，羊群的需要，审视下自己的价值观啊，关心孩子的需要，而不是自己的面子。我们想是不是其实你退一步海阔天空啊，自己的价值观一定是对的嘛。我们常常带着传统的包袱来到这里，我们来澳洲，我们在新西兰，我们带着传统的包袱来这里，有时候跟这里反而有点格格不入，对不对？所以我们自己的价值观不一定是对的嘛。那个没有上大学大有成就的名人不是也蛮多的嘛，比比皆是，对吗？所以盗贼来要偷窃杀害毁坏我们的人际关系，耶稣来是怎么样呢？他要来建立医治跟修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只要学习耶稣愿意舍下自己的时间金钱，顾念他人的需要，放下自己的价值观跟喜好，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样子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转化为以关怀他人为中心的生命，这样我们的生命就可以健康的成长。耶稣说他来是要使人得生命，并且得到更卓越丰盛的生命。那么很开心，前几天小军给我一个好消给我捎了好消息，因为我为他们，因为我们两个有在那边祷告了，然后他就说，我也跟他说，你就多为你的孩子丈夫来祷告。然后他说他每一天早上一起来一起床就为他，没有别的办法，他只有祷告，为丈夫跟儿子祷告，孩子祷告。最近他们父子俩的关系就是有一个转机，那丈夫也慢慢了解孩子儿子的需要，那儿子呢竟然也愿意安静下来读书，好好的读书。所以小军满心欢喜，他就说一切荣耀归给神。那因经过这件事情，他就对神更加有信心。那我们看见我们父母，我们常常父母的心转向儿女的时候，我们愿意舍下自己观念的时候，儿女反而更能够体会父母的用心，他能够体会到我们父母用心良苦，那他们的心也就转向父母。所以我们就看见神在这件事情上也做工啊，透过祷告。好，我们看见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我们也认识我们是属他的子民，耶稣认识属他的子民。真正牧羊人跟羊呢是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刚刚提到法利赛人跟羊没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他们不是真的牧人啊。所以耶稣跟我们认识，然后引导他自己的羊那我们呢羊呢也跟着他。所以约翰福音在10:27-28也提到，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这是神的应许，我们跟着我们的好牧人，他就负责任把我们带在他的身边，一个也不会失去。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说我的羊，表达出主耶稣跟信徒之间的生命的一个连结。这羊群是上帝所赐的，所呼召的，所拣选的，是耶稣用宝血的重价所买回来的。那么他说我的羊也认识我，就是羊听到耶稣的声音就来跟从他。这个就像我们信徒我们也是跟着我们基督耶稣，我们凭着信心听从他的召唤，顺从他的引导，依靠他，毫不疑惑的我们将凡事都交给耶稣来带领。那么牧人和他羊群之间的关系，正是主耶稣还有属他子民关系的最好的写照。我们看到旷野是很危险的地方，在这个世界的环境里面，就像犹太的旷野一样，变幻莫测，处处都是危机。那么我们是生活在现代的旷野，真的很多的道德混乱，还有很多的声音，你不知道要听谁的，真的，我们要听从谁，谁是可以引导我们生命的好牧人。 我要跟着谁啊？所以啊，有人在针对高中做了一项问卷调查，问他们高中生啊，你们在紧张混乱或者面对危机的时候，你首先会向谁求助？大家猜猜看，高中生他们首先会向谁求助？不是自己的父母。第一的选择是音乐，还有自己的朋友。父母有没有在名单中？有。母亲比较前面，母亲第几个？排名第几？第八？不是，十一。爸爸有没有在名单上？有。多少？猜。二十五。爸爸二十五。所以弟兄们要努力跟你的孩子们培养关系。其实爸爸才是应该 number one， 对不对？对不对？ Yeah， 爸爸妈妈都应该是第一吧，哈，我们父母同心嘛，啊，所以在悲伤无助的时候，这年轻人要走出旷野，找不到人来引领他们，那他们会去哪里？你那么辛苦把他们养大，高中哎，到了大学，你已经不知道他在哪里读书，你找得到他吗？要趁着高中以前好好的引导你的孩子，在你能够真的还可以看着他影响他的时候啊，好，成年人呢也是一样啊。面对危机的时候，你困在旷野，成年人一定也是会有危机的，对吗？也是更多啊。那么我们受困在旷野的时候，我们要认清自己也是需要引导啊，你靠自己走不出去啊，需要有人引导你，好牧人引导你。那我们要学会在混乱的声音当中要辨识出好牧人的声音，来到耶稣的面前，让他来引导你走出这个混乱的世界。在这个时代里面，唯有耶稣能够帮助我们走出来。在教会当中有属灵的伙伴，有牧者可以帮助大家。约翰告诉我们，耶稣就是那一位能够带领我们走出旷野的好牧人。耶稣是我们的生命泉，他是救恩的门，为我们提供救恩，也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他在十字架上舍命牺牲拯救我们，他顾念我们的需要，不离弃我们，他认识属于他的子民，引导我们走出生命中的旷野，陪伴我们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